好的，喂，
主任好，大家下午好，我声音清楚吗？
好，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问题。
哎，好的，行，那非常荣幸呢，能够再次受邀，简单的讲解一下咱们这个新的一些政策法规。那今天呢，我们讲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法规呢，是关于这个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应该来说呢，它是一个对于既有的旧文件的一个更新。那咱们知道呢，他们是在6月8号的时候呢，国家税务总局第43号公告的里面发出来。那这个整个文件呢，它主要呢是包括这几方面内容啊。就第一个呢是说呢，是把咱们这个报批类的减免税改为核准类。实际上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这个是名称的改变，它的这个整个流程呢还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和核准类跟之前的报批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它简化了减免税的一些这个程序，当然了，这个简化呢指的是一种宏观上的一个要求，因为咱们知道各个税种或单个税种减免税的一些所谓的管理制度呢，应该来说啊是各种各样的，包括这几十多年积累起来以后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制度。但我们相信呢，这个文件就这个43号公告出来以后，单个税种减免税文件呢和它的相关管理制度呢，还会什么？还会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在未调整之前的时候呢，我的意见是说，可能还是会参照既有的这样的一些办法或者一些所谓的管理制度呢，去做这样一个减免税的申报。那另外呢，这里面也谈到了什么呢？就是税务机关在现在的减免税的管理这个制度之下呢，他们可能会什么倾向于做事后的监督管理，也就是说把之前的一个凡事都要事前做审批、事前做备案，改成什么？改成事后，对吧？做这样一个监督管理或事后申报。这个呢可能是这一个公告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当然了，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公告呢，就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一个制度，它的很多所谓规定、很多所谓简化制度啊等等，都是一个我们说的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在具体的各个税种之上，比如所得税，对吧？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的这样的一些规范，或者一些这个规范性的文件来做这样的规定。那今天下午呢，那个文件呢，我们主要呢是做了这个五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第一是针对咱们这个整个公告的出台背景，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对这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因为这个公告的背景应该来说呢，它体现了什么？体现了税务机关在此类工作上的一个什么，它之后的一个执法或者是一个行政执法的这样的一个口径，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套路。那另外呢，在第一部分呢，我们会针对这个43号公告它有一些新的变化，跟旧的那个文件的基础嘛，会做一个概述。第二部分呢，是针对什么核准类的，就核准的我们这个事前审批类的这种，它的一些文件的申报或者实施的一些办法做一个说明。那第三部分呢，是针对什么？针对咱们这个备案类的或事后备案类的这种减免税的申报的实施的一些方案呢，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第四一部分呢，是给大家去聊一聊咱们这个减免税的监督管理的税务机关，它会从哪几个方面来对于企业的减免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做一个监督、做一个管理，以及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那第五一个呢，可能是呢我们提出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这个文件是发行出来实施的，那么针对这个文件，我们企业在这个阶段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应该有哪些应对的思路，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建议嘛，就是。那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咱们这个43号公告的一个出台背景跟实施的范围，在那个前面课前第五页啊，这里面呢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出台的背景是什么？什么样的背景下会有43号公告的一个出台？是总局的一个主观意愿，还是背景的一个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第二个呢，是讲一讲咱们这个实施的范围是包括哪些？第三个呢，就是针对咱们这个81号。需要去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减免税管理的政策和概述。那第四一部分是针对这个新旧文件做了一个差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列示。当然了，第四一部分的列示呢，可能不是非常完全的，只是我们觉得一种比较重要的内容呢，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分享的第一条，就是出台背景呢，其实跟汉导是什么呢？是从咱们这个去年开始的，国务院要转变职能，点阵放权，放管结合，就是说穿了是什么呢？是把一些能不审批的尽量不审批，能由下一个地方去审批的尽量由下一个地方审批，这样的一种模式，这能够什么？能够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行政管理的效率，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那所谓的新形式呢，就是说呢，整个的对吧？从今天开始，国务院提出来可能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咱们知道啊，很多时候像这个税务机关，在咱们这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呢，会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企业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很多税务事项，如果企业没有拿到税务机关的批准，对吧？或者是一个回执，很多企业不敢这么操作。包括我们像减免税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税收制度上的一些东西，就没有税务机关的一个书面认可，很多企业不太敢去实施那样一些这个税收优惠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背景里面就需要什么？需要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审视。那咱们知道啊，就是说随着从去年开始对吧，有几个文件出来，后面我们会提到国务院出了文件，然后税务总局呢也做以税总发的名发了这个文件。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税收减免已经由什么由倒逼或审批制，是在国务院层面已经把它取消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05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减免税的转型办法呢，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个税收工作实际需求了。而且呢，由于这些所谓的这个之前的一些这个审批制度啊，还有各地的办事流程啊，已经客观存在，对吧？然后呢，跟咱们现在一起去取消这样的一些审批呢，产生一些冲突。所以在实践中的话，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的不仅仅是纳税人本身啊，是税务机关本身，特别一线的税务机关也出现了很多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鉴于此呢，咱们总局这边呢就想发一个文件，对吧？在原则上再做这样一个我们说的明确。当然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个税收减免管理办法，它实际上还是一个什么宏观性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单个税种和各个地方还会有一些什么，它自有呢，或者说它基于当地实际情况而出台了一个什么全局性的这样一个若干年文件，还是会有的啊。那第二，实施这个范围呢，应该来说咱们知道啊，减免税是国家针对什么特定的纳税人或者特定的纳税项，对吧？给予减轻或者免除税负的一种税收优惠的措施。咱们知道啊，税收优惠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对吧？就咱们要提到了按税种去分，对吧？按一些这样的一个金额、按税率等等这种样的模式。这里呢，其实呢还是做了一个再次做了一个强调，减免税在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三类，什么税基是减免、税率是减免和税额是减免。那税率是减免呢很简单，比如说像刚性技术企业，对吧？从25%的基本税率所得税啊减到15%，也很简单。那税额是减免呢也咱们也很主要，这个呢就是什么是抵扣的税额。税基是减免呢，刚才说了什么少定收入补偿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应该来说啊，这里面呢，这个指的实施范围是包括的，几乎包括了我们目前所有的税收优惠的这样一个措施。当然了，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出口税税和财政部门的这些税。这里边出口税呢是被单独记录去了，这也要强调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实施的范围是什么？是核准跟备案两大类。那核准再强调一下是什么？是指法律或者法规规定的。明确一下，这个法规跟法律是有它的特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含义，比如说法律对吧？可能是这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制定的这样一个法律。那法规的话，可能咱们知道它是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等，它都是一些什么？它是在中国的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相对而言位阶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规范性文件或者法律的文件。当然了，再强调一下，就针对咱们这个税务或税法体系之内呢，它强调一些什么？就是中国大部分的受税的规定，它都不是法律或者法规，甚至连规章都不是。但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总局出的一个通知，这个很称为是一个批复或者是一个叫简单的行政的规范性文件，它不属于法规也不属于法律。所以强调一下，这个核准类的应该来讲是比较说的比较清楚的，就那么几项，每一项是要做核准的，对吧？这个呢是要是明确规定的，不能够什么地方，一个是地方税务机关不能够变相的把这个备案类变成核准类。第二个不能新增这个核准，这个叫强调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行政权力限制问题。那备案一类呢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不需要税务机关核准这个减免项目，就等于说我这个企业有这个资质，然后呢我把这个材料准备好了，放在我企业这或者报给税务机关，对吧？这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税务机关要么接收，要么接收，要么告诉我资料有权，那我就直接裁判就行了。而不存在于说什么，是税务机关说哎你可以享受不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这个存在的权。那这里面呢可以看到的是咱们这第八题提到了什么叫可以享受不享受，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纳税人依法可以享受这个减免税待遇， 但是危险状况不找对方的，但是可以在什么去做正方法，怎么找正方法，婚姻的期限之内申请平等证，要求退还多少税款，对吧？咱们正方法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什么呢？纳税人超过一项税额缴纳的税款，被机关发现以后没有立即归还，但如果是纳税人自己发现的是什么？是三年之内，结算缴纳税款自己三年之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局要求什么？要求退还多少税款，并且加收什么同期存款利息？这个叫啥叫啥？是什么呢？是说，如果你是可以享受电台税，但是未享受这些多少还多少税款的，这部分税款实际上是什么？要不到税务局不能退，要不企业申请税务局是可以去退的。要强调一下，或者说叫返还或者退还。这个原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可能不是这样。原来很多时候呢，一般有这样一个思路是说，你有这个资质，你能享受优惠，但是呢，你没有去申请，那税务局说那是过去不候，对吧？你比如说你是刚刚进入企业，然后呢你没有去拿这个要求，或者你在家了，刚开始你没有去，你计算的时候你按百分之十计算了，你没有15%，那税务局就当没看见，就这样就过去了，本来你做交税了，就是算你做交了。那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我们的一个判断是说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确实有这个优惠的资质，然后我确实也做了履行了相关的备案和相关手续，但最终我自己比较舒服了，或者做交了，那实际上是呢是可以退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为什么是不可以享受享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不符合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些条件，但是呢，有些企业呢说咱们知道啊，通过对吧，创造一些条件，去整理一些材料，去编纂一些文书等等，然后去在表面上或者在我们说叫这种纸面上符合这个优惠，之后呢，老板之后就说，对吧？我这个是。满足一些条件呢，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做这边的是一个这样等等。那这个时候讲讲是什么呢？咱们这边方面说得很清楚啊，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叫什么？我们这边相当于是一个什么虚假申报，或者说什么是类似于我们的欺骗税务机关的方式去不缴或者少缴的那税款。这个是什么？是我觉得原来是属于偷税单了。咱们在刑法上呢，这个也有一个类似这样一个罪，你原来叫偷税罪，现在叫逃避缴纳税款罪，你这个叫什么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如果你是去什么，是通过欺骗的方式去获取电台税的，它既有什么，既有行政责任，就税务机关可能会认为你是偷税，那要求你补缴税款、滞纳金，并且处一定的这个罚款。那在行政责任上来看的话，也有可能用的，特别这地方是涉嫌逃避缴纳税款罪。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对吧？所以有些企业说，反正我就是自己先建造这些条件。然后呢，能够获得什么？获得这个那个税收待遇就可以了。那因此我就发现我们不对了，那大不了吧，其实还给他，或者交点税，另外我就这么过，对吧？不是这样的，是有一个更高的风险，什么是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的。这个是这样，如果你这个涉及金额比较少，涉及的金额就是税款比例也比较少的，税务机关呢也用不着。它如果用比较大，或涉及你当期应纳的这个应缴纳税款的一个比例比较多的话，那对不起，很有可能的嘛会被移送。相关的行政部门去做一个什么，做刑事侦查，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麻烦了啊。这样强调一下，这个就是刚才就是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实施范围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说整个的减免税政策概述这里面呢，就是讲的是三个，讲三个大方面的内容，就是说有个这个主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啊。一个什么？简化办事程序，全面简化和压缩了程序内，对吧？减免税申请范围的一个流程，咱们知道啊，就实际上来讲的话。审批，对吧？有些呢是市场，原来是很困难一件事情。但不管你这个企业，你资质多么的优，多么的 OK， 没有税务机关那个敲那个章，没有他们去做那个书面的批复，你就没有办法了。那之后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简化，这个简化。另外，我再强调一下，审批的这项什么，必须是法律或者法规明确授权许可。这第二个呢，细化备案管理，这个也是，同时也在简化这个所谓备案管理。就备案类的减免税，难道是什么一次性的呀？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像原来咱们这个，就是说多次的做这样的一个备案，那可能不是这么做。第三个是什么？是叫转变管理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改变了以前什么税务机关以前置审批为主的静态，听懂吗？就等于是这样，原来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一类的，只要税务局给你批复了，对吧？只要你来拿到批复以后呢，一旦出现这个企业有问题的话，实际上有很多责任是在什么，在税务机关那边，税务机关也是审批，等后去什么去做一个 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鞋的一些情况，所以它里面会有书籍，它里面会有一些比较过渡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现在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管理方式里面的强调是什么？强调是说 OK， 我要做什么？干什么？事中事后的嘛。你包括你先想说你干什么，如何认可，对吧？企业可以去组织你有一个问题，可以选择没问题，但之后我们就往下来查。这个模式其实我们认为，包括咱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会主席也说了，什么叫做便利亦或风险担当？这等于如果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都变成是我的风险了，所以我觉得说那我是后续担保，对吧？前期我不做前期审批，那我意味着我是没有什么责任。你解放从财务过来，我就受了你的话，但之后我来查的话，一旦出了问题，都是什么？都是企业的问题。这里边我们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呢，是这个虽然是连麦式规范，对吧？它简化了，更转变了一个管理方式了，但很多企业会发现，特别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会发现呢，这样做呢，其实数据管理是把他们一些责任什么给推掉了，给推掉了。那原来那个情况下，如果有审批的话，税务局虽然说把他们办得很困难，但是他们起码还是会很严格的去什么去做一个审理的，因为什么？这样的话，一旦审理，他们给了一个数量系统，企业里面尽归免责嘛，尽归免责嘛。那对于他们来说，风险，因为现在来讲，所有的这个责任，所有的风险，全部的归到咱们企业了，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啊。那第四一个部分内容是什么？是关于新旧文件的主要的这个差异的检验。就在这里，想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啊，一个是什么呢？类型的重新确定，对吧？你强调一下，不包括这个出口退税跟这个所谓的财政部统计的事。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备案是有全面确定，就是咱们知道啊，旧文件里面呢提到了是什么呢？说报批类的或者是这个备案类的，如果没有备案，对吧？没有比如说审批过的话，是一律不得见面的。但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法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了一个是核准类的，是大家可以看另外那个参照什么？核准类的是没有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批复的话呢，是一律不得见面的。但是备案类的，他说什么？他说应当具有相应的见面资格，并履行规定的这个备案程序。他把原来那种一律不得备案、一律不得见面是这样的一个资料啊，给删除了。那这里边就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企业有资格，对吧？但是备案手续不全，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补备案的方式去继续或者找补回来这样的优惠呢？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性的，这个是有可能性的。后面有一个继承案例，一个旧的案例，那什么做一个分析，看看在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方法之下，他有没有可能再去什么，再去申请一些什么期权的这样一些所谓营业资格的一些退回或者一些补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明确备案是有前提的机制，像比如像当时这些，对吧？这也是一个捐助的之类的机制。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规定对于纳税申报时间、申报资料和承担交付时间，新的情况是什么？是跟咱们的银行管理跟所有的这个政府部门管理呢，相对比较对业务的一次性告知，就我知道缺什么。确定了新的成长，或者说条件已经满足，你得一次性告诉我。这边之前是这样，我交三份资料，对吧？我第一次去你说第一份不对，啊，第二次说第二份不对，让我尝试去跑。这个之前的时候非常常见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有个问题是要统一告知，就有点像是咱们办理工商那块一样，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不行的话，一次性告诉你，对吧？你可能是没做好的，然后别人会所有的问题，工商那边一次告知单。那这个文件里面是说什么呢？就在五工作日内去告知，对吧？那那个时候呢，一个是书面上面是否书面不确定，第二个五工作日之内，这里面的我们说的空间都比较大，空间比较大，所以能看到是什么呢？这个新的这个规定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是尽量的减少让人那个重复劳动，这是咱们的一个思路啊。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明确虽然可以在首次，也可以在申报就接纳分析之内提交多少东西。对吧？这里面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文件要求什么？是在执行备案的前面的时间，基本上对吧？也就是说，旧文件要求是不备案，备案之前你不能享受优惠的。那新的说是什么？那只要你满足这个条件，比如像在做主，对吧？他们是发生了这样的，你平时也可以去先把一个你先列点这个列点，到备案到时候呢，你补材料就行了，对吧？把你相关资料给它报备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也是很操作的，所以能看到吗？在材料上什么？就是有些。这个所谓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已经在调整，跟像所税相关的，但是呢，这一次这个文件是什么？是从全体上面对于这种联合的制度呢做一个什么规定？ 这个东西。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咱们知道啊，就是在人在去年的时候，咱们叫生化这个三十一点四嘛，有人提出来什么，所有的税收都会上立法，就税收优惠上立法。那这个点点是实际上什么？就这个管理方法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针对税收优惠的一个什么执行程序的一个，我们说的重建。那也可以视为什么？是这个税收优惠管理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啊。下一点是关于什么叫备案的这个点点税，在追税期间一次性报备，连续享受。就咱知道啊，就很多像这个银行软件企业，年审、年年审、年年报，对吧？那现在可能呢，可能在市里有的站就说了什么，就备案资料一次性报备，在政策程序期内可以一次享受。咱们知道啊，很多目前看很多利润税收优惠，比如说特别是咱们国务院出的啊，它有一些它的这个授权期限的问题。它往往是什么？是比如说三年或五年，要去更新一下它税收。它并不是一个像刚入学院，它是法律刚入学院的时候，它又会是什么？是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是法律层面也要规定的。所以它那个企业所得税法本身不确定，一直可以什么？一直都没问题，都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但是很多，比如像第三、第五年级服务企业，对吧？软件企业等等，它往往是什么？是五年有一个更新期，到了以后呢？那么国务院再发一个文件，要去更新一下这些文件，这样反复的去搭配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说，如果你做了一次这个报备以后，就做了一次报备以后呢，那这个事情 OK 了啊，这个 OK 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下面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你录制嘛，税收不免管理的一个模式，就什么呢？是税务机关呢，他们会认为这个减免税管理是一个税收不免管理。也就是说他们事前的这种审批检查以后，包括我们他在最终监督和事后的检查会更多一些，会更多一些。那这样的话，从我们企业的话，那我们也要把它视为一个什么，视为有个企业这个税务风险和税务风险来做这个事啊，来做这个事。那还有一种叫删除这个实质中形式的原则，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能够看出来一些倾向，但这个呢不是一个直接直接什么的一个，就是我们称为这个更有意义的事儿啊，是一个体现出一个立法的极限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呢是什么呢？是对享受减免税企业实质性情况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对吧？是他没有去强调什么叫实质性形式。咱们知道啊，在税收管理，特别是税收优惠或者税务管理里边，实质性形式是一个我们称是一个对于纳税人来讲是一个很有帮助也是很有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对吧？比如说咱们知道像非经营企业面额外补偿，在法律这里边实质上的形式，这是一个对很多企业来讲是非常牢固的一件事。当然呢，可能在一些和税务税的时候，这方面呢其实是更好的一个，对吧？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说呢，在这次的文件里面呢，就把这个给删除了，就说什么，就是税务机关对于什么实际运营情况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就这么一说就 OK 了。那以上呢是我们把这个新旧文件的一些主要差异做了一点，实际上它的这个差异非常之多啊，然后呢做了一个讲究，就非常细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当然了，在前两个因为是一个原则性的，所以说呢能看到是什么呢？这里面很多规定的它的一个我们说叫立法的艺术，是很多时候玩的是一种我们说叫语言艺术，对吧？具体它怎么去操作，还要看单个税种不同的管理文件怎么去做一事。当然了，我们相信是这样的，如果就像结果的这方面，某个地方的税务机关出台了一个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如果有规范违背了，对吧？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减免税管理办法，那我相信这个制度本身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对于纳税人的话呢，他可能会在一些案件里面，比如说非议啊或者相关的沟通里面呢，可能会作为一个把这个文件作为一个依据，向税务机关提起一些那个他们之间做一些这样的要求或者沟通。所以说呢，我们来讲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应该对于什么？对于咱们新旧文件的一些差异呢，要做一些了解，做一些抽取，看一看之前是怎么规定的，现在和之后到一块以后会怎么操作什么事儿。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需要大家去掌握这样的一个知识点。那以上呢，是我们这第一部分的一个重点，是关于咱们四个三号公告本身的这样一些宏观的范围啊，对吧？然后一些基本提供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整个的一个综合性的和整体性的这个思路啊，或者是一个新旧差异的问题来说。那现在我们进入的第二部分的一个场景，第二部分呢是关于什么叫何种类的这样的税，它的情况的一些制度问题。 这里面呢可以看到我们分了四块，第一个呢是给大家去聊一下这个申请，那么这个合同也讲讲是他的申请的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模式是什么的。当然了，我再说一下，根据不同的税种，对吧？肯定会有不同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每个税种的监管期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性。那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税务机关，对吧？他们在接到我们这个纳税人申报的时候，申报可能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的方式，或者什么处理的意见？第三个就是纳税人和企业这块怎样的应对这样的性，做一个合同人申报。第四个呢，我们作为一个实例，就是看一看，对吧？从去年到现在，到底有哪些我们的合同人和审批类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政策，它的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的取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很有必要的。那纳税人这个合格类，现在这个申请人就是没看到的什么？第一个要求是在政策规定的减免期限之内的时间要求。第二个是什么？是按照要求报各种材料。这材料。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税务机关具有批准权限。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时间、材料再什么？根据管理权限提出的。从这里面来讲是什么呢？纳税人对报告的资料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什么意思？企业纳税人，你报的材料，对吧？税务局说，哎，我认为你这是真的。那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咱们知道啊，咱们这个企业所分的纳税申报表里面已经做了一些调整，就是说加入了像比如说原发性质协议啊，或者联邦用加速度化等等，这样的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申报，那他会知道和要求企业去什么去填报一些咱们这个相关优惠。资质的什么，加一些基本的信息。那我给你打这个什么问题？之后呢，你如果在别的方面你又提供一本材料，如果这本材料，比如说像你刚入企业申请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认定申报，对吧？那当初你发现，哎，你这个填报的这个会在那这个资料跟你这个申报优惠这个资料中间有出入，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一旦这个出现矛盾以后，我没办法，所以说往往会什么对你这个减免费的收产生一些质疑。但是这个是这样的，我觉得还好。如果是像不现场的话，就会认为你这个事项有问题，你不再给你批错。那这样的话，没有核准，那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损失，很大的一个损失。然后再次强调一下是什么呢？这个核准类是需要纳税人主动申请的。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被税务机关核准确认的，那对不起，你是不能够享受电子税的，就一律在享受，又会享受啊。税务机关会是这样的，就说呢，对于提出的申请呢，它是根据情况不同。就等于我们企业提交材料的时候呢，都有几方面或者几种可能性，几种什么，就是看，哎，你是备案的呀，基本上就不要从告诉我们这些，你不需要是什么，不需要去做这个合理，直接去享受研究会认可的情况，之后把那什么，把一些备案的材料，再能做徽章店说开放送包送就 OK 了，这是一个。但是什么呢？是申请人的材料是能错误，那可 OK， 所以就能告诉你错在什么地方，对吧？会有什么问题等等，这是错误。第三个时候呢是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一次性报备单，这是一个问题。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人说材料不全跟材料错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材料不全，对吧？不符合法律形式可以一次性告知，但如果是这个减免式的这个什么给材料可能错误的话，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空间在里面，会有一些空间在里面，对吧？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对吧，是属于合同人项目的，知道也很需要符合法律形式，然后呢，补课补证已经完成了，应当受理，应当受理。这里面还强调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税务机关受理或者不受理，都应该什么？都应该出具怎么去证明？这个的要求呢，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文件里面也是这么规定的，但之前时候呢，税务机关做的并不是很好，对吧？很多时候呢，税务机关呢，拖沓的比较厉害，对吧？他就是慢慢的给放在那，也不动，就不说受理，不说不受理，或者说按说处理了，但是可能不建议出具书面的这样，你知道。我们相信在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呢，可能之后各个税种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这样的一些程序里面，这种情况呢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来说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税务机关来看，我们觉得他们也在推进什么？推进一个所谓的比较提高人的效率的一个工作方式，对吧？然后这是一个处理。那决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人提前以后是受理申请，那受理中还有问题是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对吧？一个处理呢，一个是准，一个是不准，就两种。 准准什么呢？直接录入这个车辆里面。如果不准的话，对吧？那根据你这个车辆的事项不同，可能会什么？告诉你是依法享有什么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我给大家强调一下，你的这个试车优惠，对吧？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申请，如果说我就不受理，不是咱们有很多当事人，咱们被这个税务局不断的关注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小车优惠是额外的，给你对吧？是在写好，不给你也是额外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如果税务局不给，一样的道理什么？那他不给是这样的，他给你一个书面批复的，或者书面的一个回复，那这个什么？依据这个回复，依据这个书面的回复。咱们体验的有可能根据你家的或者是行政许可或者是非行政许可的，它提起什么行政复议或者诉讼，这个权利是在咱们企业这一方的，在企业这一方。因为据我了解，比如说我们原接触一个案子，像在2008年的时候，咱们知道很多这个外资企业呢，它会有一个所谓的过度设置的问题，对吧？从15%从原来过渡到25%，但确实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上海、在北京，有部分的外资企业，它去申请的时候呢，被驳回了，或者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批准。所以呢，有部分企业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一步到位，直接把让税务台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接手税或者是在那个人的时候跟人家说按百分之25%来做，这也有很多问题，有些可能是企业的那些就不是对吧，比如说外资企业可能是不是真的外资啊，或者说外资企业的经营上有些问题等等，所以它导致他们不能够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会政策。但更多是什么，是更多的很多地方是有地方的是一刀切了，一刀切了。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呢，可能对吧？有些企业说让我去想去跟他们去辩论一下。我知道原来我们有一个客户，他们当时还是一层一级跟税务机关去沟通去交流，但是呢，还是没有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这个时候，企业在考虑说他们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当然了，那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那个企业选择了什么沉默。但我相信，在这个还原方法出来以后呢，我相信咱们这个企业呢。一旦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实惠会的奖励被侵犯以后呢，你还是可以考虑什么？考虑通过一些我们称为这个行政程序或者司法程序去做一个救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跟咱们一般的这个所谓受气差还不太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你优惠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资质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待遇。这个呢，可能相对而言，你去做非投资活动的时候呢，那面临的受气压力呢，可能稍微小一些。第三是什么？是当事人在合理的程序里按批复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个第一个，对吧？既然免税，既然书面核准没有缴纳之前，是该怎么着怎么交税，不能够去什么自行去享受。第二一个，下来之后，对吧？享受的就填表就应当进行申报。第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情况发生变化，合准的情况下，你的企业经营的原因发生变化等等。那你应该及时的什么向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呢对于减免税项进行重新的什么一个审核，这是问题。第三个是什么？就是如果税务机关不予受理、不予减免，那你考虑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设立的这个，比如说总共是上千万，对吧？那是否考虑什么？考虑通过非合适的方式什么的去维护自己正当利益、正当利益。另一点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对企业有影响的啊，对企业有影响的什么？我们说这个，核准类的，就是核准类的这样的一个减免税政策的一个取消。那这里面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其实应该也有听说过啊，从咱们去年开始，国务院它下发了什么？下发了多个，应该就是2个或者3个，就是说针对一些审计事项或者这个非轻的企业的审计事项做什么？要求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简化也好啊，或者说有取消。那这里面我也有一个底下没看到什么，是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像2014年的时候呢，是像关于取消和下放是吧一批行政审计项目的决定，是之后呢，咱们总局发了一个148号，有2014年的148号的，是贯彻落实这个决定。那2015年的时候呢，国务院又发了什么？是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计事项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这个发的是什么？是关于一个贯彻落实，等于是说国务院先做决定，对吧？是针对不同的部门的不同部委都有，而总之呢下发一个新的文件，针对这个市场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说明。那这里面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里面是否发了这个，就是今年15年的时候啊，45号里面提到什么呢？ 就是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北京人全面工作上13项，是不是有13项对吧？里面涉及到什么？像这个咱们知道非境内一个居民企业选择中国数字机关的居住，另外就是中国控股企业的中国数字机关免征等等，还有一些像这个中国数字机关对于非境内企业使用行业和所适用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审核等等的一些情况都做了一些什么，都是取消管理的方。那税务总局这边还在工作的一个什么决定取消项目是什么？是车辆购置税，老化的车辆会应急的一些车辆审核等等，也做了这样的一些调整。这个是我们成交45年的45号这种管理文件。那一六年的文件里面呢，就设计什么？设计是9项，是吧？9项的实施业务，这里面我们列了4项，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个什么小微企业一个委员会的核准，对吧？还有像这个上市公司组成数字人民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等等。那现在看实现嘛，就是说总局方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什么？是针对咱们国务院出的文件的一个东西，这不能说计划，只是一个什么？是个总结，应该这么说。那这里面呢，会涉及几个事儿。我这边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在22月什么，是关于咱们这个软件企业跟集成电路设计局。咱们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吧？这个11号文出台以后呢，软件企业年审当时是什么情况？对吧？很多企业都很困惑，这些年就是咱们这个软件企业，说那我这以后怎么办呢？对吧？那时候呢，咱们工信部和税总发了一个文件，是说，对吧？自这个五月底开始呢，是软件企业认定的年审工作停止执行。同时呢，已经认定软件企业呢，如果还符合一部分证的适用条件的，在今年4月份到时呢，可以申报软件企业一部分证。所以优惠政策还是有的，还是有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一个认定的这样一个事情被取消了，那怎么办？现在企业会有面临什么样一个局面呢？这里面呢，我们做一个建议，做一个参考，可以看到什么？咱们当然带着，咱们要14年的时候也取消了一个什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一个认定，对吧？这个责任认定，它取消以后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并没有说取消这个资质，它取消了这个行政审计事项，但是这个资质呢是由相关行业组织找电子联防会去资质管理，也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取消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审计事项，资质审计事项，它只是什么？只是在我们说叫什么，在目前的这个比如税务总局或者是什么，是我们说叫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的工信部啊，或者是像这个科技部等等，他们的审批被取消了。但实际上呢，资质管理就是说委托行业机构或第三方这样的一个管理呢，应该还是会存在。同时呢，相关的优惠政策还是会存在。为什么？这是一个国务院之前的一个既定政策，就行业的优惠，对吧？这已经被确定好了，我们要给他这个优惠政策，而且咱们国务院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职权跟这样的一个授权去做什么？去做这个相关的优惠就可以。只是说在这个优惠的相关的资质认定上面，它的一个审批程序做了调整，比如说从审批变成备案了，比如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部门部委的审批变成什么？变成了比较我们说叫行业协会或者一些东西服务机构这样的一个协助。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如果有企业是想涉及到这样的问题，这样吗？我们认为它本身这个资质还是会存在的，只是说什么？现在咱们知道，最近的